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教会2019年的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刚才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我听到这个蒋神良弟兄这个刚说一个宣道，然后又改成宣教。其实我比较赞成宣道这个词儿啊，这个宣教呢有点在讲宗教的事情，其实我们是传主的道啊，但是我们已养成习惯了，但是我们知道宣教其实是在传主的道啊，所以将来哪天改成宣道月我看也挺好。好，在今天这样一个宣教月的第一次主日，我来讲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大家知道宣教是一场战争，那在20世纪大战的时候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日本呢没有和美国打可是日本呢，他们在东南亚的战争，在中国的战争受到了阻碍的时候呢，日本军部呢就决定要向美国开战。那当时呢，他们的海军大将356讲过一句话，他引用一个这个经济学家的话说，美国的烟囱比日本的树都多，我们怎么可能打败美国？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犯罪的人呢总要锤子正砸的，所以他们说我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所以就发动了这个偷袭珍珠港。好，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很简单，我的意思告诉大家，刚才我们唱的后两首歌告诉我们，我们这场宣教的战争是必然会胜利的。可是在这期间，并不是我们不会被偷袭，并不是我们不会遇到困难。魔鬼撒旦在我们这个已然未然的战争中间，他们还会不断地来攻击我们。那我的问题是，天向教会包括我自己，我们在这场必胜的战争中间，你我的角色是什么？有一天这个战争胜利的时候，在主耶稣开这个庆功宴的时候，你我是会得奖赏的人呢，还是会在旁边咬牙切齿哀哭的人呢？那这里边有三幅当年2次大战时候在美国的广告，这三幅广告呢都是鼓励当时的妇女来成为美国强大的战争中间的一部分。为什么？男人青年都上了前线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一幅画呢，它是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去到工厂里边做工。那我们知道美国源源不断的飞机，源源不断的枪炮，很多是这些妇女做出来的。那右边这一幅呢，是鼓励妇女们呢去种地种蔬菜种粮食，中间这一块的这个广告呢是说的是，不论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哪怕是在家里做饭，你要知道你是战争中间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一个必胜的军队中间的一部分。我自己在每次看到电影电视中间看到那个英雄啊在打仗中间很勇敢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最担心什么事？我最怕看到的是英雄弹尽粮绝。所以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题，战士与子弹。我很盼望我们不要叫在那些前方打仗的士兵们他们没有了后备的支援。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里也是当时的一幅战争的广告， We can do it。 我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来给大家讲我们怎么样离开宣教的这个影响我们进入宣教的舒适圈，属灵的、文化的、物质的。如果我们可以离开了属灵的舒适圈，离开文化的舒适圈和物质的舒适圈，大概会比较容易。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属灵观念上边有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我盼望我们在今天这一堂讲道完了以后，在我们后来的这个宣教月中间，大家来建立起一个概念，宣教不是教会的一项事工，教会只有一项事工就是宣教，教会只有一项事工就是宣教。我很欣赏支吾长老经常告诉我们大家说，各位在主日学的时候啊，你如果不是老师呢，你就是学生。所以我请大家建立的第二个观念，如果你不是前方 冲锋陷阵的宣教士，你就是后方提供子弹的宣教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宣教士，整本圣经就讲的你如何道成肉身，进入敌营，来把神的国度要展开。主，我们既然是你的门徒，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那样的宣教士，即便我们在这世上没有放枕头的地方，即便我们并没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我们必胜，我们是站在必胜的军队里的一员。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征战过程中间有苦难有危险，但是我们知道你既然挑选了我们，你就是愿意把那得胜的冠冕加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配得这样的冠冕，成为要不然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宣教士，要不然我们就成为在后方提供子弹的宣教士。我们都像你一样，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是你的宣教士。父怎样差遣了你，你也照样差遣我们。你怎样跟随父的旨意，我们也照样跟随你的旨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先要来讲离开舒适的这个属灵的舒适圈。那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经文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些经文呢是我们在讲到宣教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的。这些经文呢就是神他在我们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留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些大使命呢分别记录在四福音里面和使徒行传里。那这些经节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在马太福音里边他特别提到了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做的工要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可福音里边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在路加福音里边他提到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他提到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差遣你们是要到这世上，也指的是整个世界。那么在使徒行传一到八节在讲大使命的时候他提到你们要做我的工，成为我的见证，直到地极。不过我们前几次在学整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那些跟随他的使徒们，那些第一批的教会领袖们好像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问耶稣的事情是什么，耶稣临走他们问耶稣是什么，他们说那个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建立。各位，我们大家和他们其实很像，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国语堂怎么样，我带领的事工怎么样，我的家庭怎么样，我怎么样。耶稣的回答说，我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但不是为了复兴你们所关心的那个以色列国，是要叫你们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请大家注意，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地极这些词之间不是先后次序，在原文里边是完全并列的。当然如果各位去读整本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好像故事是按这个程序发展的。在第一到七章讲了福音怎么样在耶路撒冷扩张，第八到九章讲福音怎么样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到十章到二十八章讲的是福音如何进入外邦，向外极向地极扩展。但是请大家知道，这并不是神开始的计划，这是由于人没有理解好的神的计划，人做出的结果呈现了这样一个。神要我们所做的是向地极走，很可惜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这个教会，他们一开始彼得讲到很有力，五千人信主，再讲到三千人，先讲到三千人信主， 再讲到5000人信主，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凡物公用，奉献家产，教会兴旺，非常好。但是停到那里就不动了。当我们教会不向外扩展，只关心自己的时候，里边就会出现内斗。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马上就出现了，因为福利分配不均，因为吃饭的问题就起了纷争。好在神引领当时的使徒团队建立了执事团队。6章7节说，神的道就兴旺了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就数目甚多。这一切都很好，很可惜他们还停在这里不往出走。所以人不动，神就要开始行动。神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允许大逼迫发生。神甚至允许7个执事里面的斯提凡被杀掉。神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去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神不喜欢他的儿女被逼迫，但是神也不喜欢他的儿女躺在那个属灵的束缚圈里边。神做的第二件事情，神开始启用新的教会领袖。我们知道耶稣托付的领袖中间的领袖是彼得，但是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彼得这个名字一共出现了66次，几乎全部在前12章。经过第9章第10章，彼得被神调教，因为他不想去外邦人传福音，神怎么样调教他，改变了他，他愿意为神传福音。可是从此第12章开始以后，彼得名字就消失了。他最后一次出现在第15章7节，他那一次是在为保罗辩护。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在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到福音之道。彼得开始改变了，然而要叫我看有一点点晚了，神已经兴起了保罗。后边整个使徒行传的领袖已经不是彼得了。扫罗这个词在第7章60节就开始出现了，一共在22节经文里出现。保罗地从13章第9节开始一共出现了171次。在第13章9节第一次出现保罗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写的是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神是爱护他的，爱护他所拣选的领袖的。神当然为彼得创造了条件，让彼得最后也成为一个愿意向外邦人宣传福音的领袖。然而整个教会的带领，整个的领袖，神已经改变了。神所做的第三件事情，神兴起了新的教会。耶路撒冷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边出现在59节经文里边，然而只有前7章11次在讲到耶路撒冷如何朝气蓬勃的传福音。从第8章开始的48节经文在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只在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路撒冷本身充满了要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争论。第二件事情，当外边的教会发展起来以后，他们也发现了要不要向外邦人传，怎么样向外邦人的争论，然后他们就回到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去向那里去讨教。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在后来主要的任务是在教会内部解决生命的问题和管理的问题。不是说教会的属灵生命不重要，也不是说教会的管理不重要，非常重要。然而当一个教会只聚集到内部，失去了你们要去的动力的时候，不是在一个跟随耶稣眼光向外的教会的时候，神会兴起新的教会。神兴起了安提阿教会。在教会的历史上，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边出现过16节经文，除了有2节是在讲比西底的安提阿，其他都在讲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讲他们干什么呢？讲保罗的3次宣教和保�罗最后第4次旅行。在这些活动中间， 安提阿教会的作用是什么？保罗的三次宣教的起点都是安提阿教会。经过第十章的过渡，在第十一章里，圣经清楚地记到，是安提阿教会把福音带到了整个罗马帝国。然后在第十一章二十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讲，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没有查出来基督教会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想基督教会这个词与安提阿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历史，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五大教牧区，影响最大的是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后来出现了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会，但是耶路撒冷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的影响越来越小。第四，我要告诉大家讲，我们今天所采用的历史文法释经法出自于安提阿教会所在的牧区。弟兄姐妹们，耶路撒冷教会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教会，它也是第一个教会，但是它并没有始终成为第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他的眼光只放在他自己，他做的事情不是不属灵，只是比较舒服，他只是做他喜欢的事情，他只是关心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这不是神的心意。属灵的舒适圈是什么？属灵的舒适圈是自己待在那里面，觉得我所讲的这些东西都很好，我很爱主，我很爱教会，但是是以我为中心。他并没有像神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也没有要爱人如己。在基督教会里边，爱人如己不是强调爱己，强调的是爱人。所以当一个教会他不能走宣教的路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一定会没落，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一定会小，在世界的影响会小，神的事工不会停，神会兴起其他的教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七节，那里讲安提阿教会有一个很好的领袖团队，有先知，有教师，然后他们是很爱主的，他们侍奉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像我们大家刚才唱的第一首歌一样，他们祷告，他们凡事先祷告，所以当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讲话。不过圣灵给他们讲了一句话，对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圣灵说，你要把你们教会最强的领袖巴拿巴和扫罗给我派出去，我要让他们离开你们的教会到其他地方去。于是他们进食祷告。请问他们为什么要进食祷告？他们的教会当时里边没有内部纷争，好得不得了，我想当时的领袖团队跟我们一样舍不得啊，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教会最好的人才，我们最强的经济的力量送到外边去呢？其实他们也有软弱，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进食祷告，他们被圣灵改变，他们变成了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舒适的想法和做法，这些事情不是完全的不对，也不是教会不需要，只是不够。比如说中国人还都没有信主，干嘛要给非洲人传福音呢？基督教的事情都没有做完，干嘛去管伊斯兰教的事情呢？我们千乡教会里面的施工还没有做好，哪有力量去做社区关怀呢？我们国语堂都没有福星，怎么可能去关心英语堂和粤语堂呢？音乐施工都够我忙的了，我哪有力量去参加你们关心的团契的关心的施工呢？我自己家里都忙不过来，我哪有可能来服侍教会呢？你们家里又没有小小孩，你怎么知道提前十五分钟聚会那个困难之大呢？这些话都有道理，只不过所有这些话都是我爱主，我宣教，我做工，我灵修，我的教会，我的立项，里边那个我叫我们很舒服。但是耶稣基督说的不是这样子。 耶稣说的尽心尽意尽心爱神，耶稣说的是要爱人如己。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走的路，耶稣基督走的宣教的路，对我们来讲是一条不舒服的路。舒舒服服的战争是打不赢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在属灵上的这样一个束缚圈呢？刚才我们大家唱了祷告，祷告，不但为我们祷告，特别为那些征战的人祷告。我这里列出了很多经文，我今天没有时间，因为我必须今天结束要早一点。这里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是我求你们为我来祷告，那些在一线的宣教是需要的人祷告的。我们教会里边出去探访的人是需要别人给他祷告的。那些在教会里边，他们被我们教会拆出去做社区关怀的人是需要我们祷告的。那些主日学老师是需要做学生的同学祷告的。我们若不是祷告就有问题。不过我提醒大家，我发现我们大家最喜欢祷告的项目是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国语堂的事工。我们听说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病了，我们的祷告会很仔细。我们听说有人失业了，我们祷告会很仔细。我们大概最不爱祷告的是祷告单中间那些宣教的事情。我们最不爱祷告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喜欢为他们祷告。我这样子讲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每次对我们教会内部我们弟兄姐妹的事情我祷告我很上心，你要叫我为其他地方祷告，我真的是有点觉得好像我都不清楚干嘛，我干嘛要祷告。可是我们是一个国度，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从祷告开始，宣教士的子弹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这边不祷告，他们那边打仗就没有力量，他们就有可能弹尽粮绝。你要知道每一个宣教士，特别是在创起地区那些被逼迫地区的宣教士，他们经常非常的孤独。你们如果听过宣教士的报告，你们知道他们很孤独的。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帮助他们。在我们这个地区，国际关怀协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圣餐的主日后边，在黄仁寿长老家里有宣教祈祷团契。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机会去，一年至少去一次。因为那个团契从来不是只讲国际关怀协会的事情，他讲的是普天下的宣教。他每一次请到的宣教士绝大多数根本不是他们机构的宣教士。你到那里你会听到前方的战士需要粮草，需要子弹。当我们脱离了属灵的束缚圈以后，我们下一个遇到挑战的是要脱离文化的束缚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整本圣经，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就讲的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离开你所熟悉的文化的地方去。神说你只要这样子你就得福，而且别人可以因你得福，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他的独生子献出来的时候，他舍己到一个程度，他放弃他一个程度。中国人最讲究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那个儿子太重要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大概差不多。可是当他把这点放弃了以后，神就再一次讲到，你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我就赐福你，而且地上万国会因你的后裔来得福。离开我们的文化的束缚圈，不是让我们不做中国人，而是让我们有国度的观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更是基督徒。请大家记住，这场战争的最终的目的不是在地上要建立一个我们现在所想的美国、中国、德国什么什么国，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神的国。突破文化的圈其实不容易，但是你只要突破了属灵的舒适圈，就很容易跨入到突破文化的舒适圈。 我们大家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将来我们会和大家详细的讲，那些被神强迫离开属灵的舒适圈 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外邦以后，他们到了犹太全地，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给别人传福音的，特别是不愿意给非犹太人传福音的。但是里面有一些他们本来就不是犹太人的人，或者他们是从其他地方回到犹太的犹太人，他们一开始就有比较广的这种观念的人，他们比较容易突破这种文化的隔阂。弟兄姐妹们，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应该是比较容易突破文化的舒适圈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一生一直都在中国生长，你叫你突破中国的文化，这真的还不容易。可是今天神把我们带在美国来，已经叫我们有了万国的概念，我们需要学习突破这样的一个文化圈。其实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早期的宣教士他们突破他们的文化圈，到现在中国不会有人信神的，中国也不会有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文化、现代的学校、现代的医院。这些人是有人必须愿意突破文化圈。我们大家知道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剃成中国人的头发，穿上中国人的衣服来学讲中国人的话，他要跨出他的文化的舒适圈。各位，至少对我来讲，讲中国话很溜哎，讲英文很费劲哎。可是神要我们来突破我们这样的一些习惯，突破这样的一些习惯。很感谢神的是，千向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而且在最近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开始注重做跨文化的宣教。我们教会最近这几年送出去的这三位年轻的宣教士，如果你们大家还不熟悉他，今天请你记住他的名字，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都是进入异文化宣教的人，他们的对象都不是中国人。各位，20-30岁的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进入到异文化里边，你以为他们会很舒服吗？他们一定需要我们的祷告，他们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刚才智武长老在祷告中提到说，在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看守兵器的同得奖赏，这是神的原则。不过请大家去读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30章，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留守的人开始他们也是想上前线的人，不过他们因为能力有限，或者我们今天来讲神给你另有安排，他们没有办法上前线。不是他们不想上前线，这就是我讲的，你若不是愿意成为一个上前线的士兵，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在后方留守的士兵。在后方留守的士兵，他首先是一个愿意上前方的士兵。前边一个士兵打仗，在美国军队来讲至少有10个后勤的军队的人员，而且除过在军队里有10个后勤人员，还有更多我们这些不在军队里边的人成为他的后盾。因此上，如果我们要成为好的留守人员，请大家记住这些年轻人，他们进入到的是和他们自己习惯的文化不一样的。好，最后我要讲到突破属灵的文化圈，突破文化的舒适圈，这个东西有时候很难讲，不过有一个指标可以看出来，各位，你有没有突破物质上的舒适圈？我所讲的物质的舒适圈不是仅仅在讲金钱。各位知道，所有这些出去做宣教的宣教士和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在教会里面拿薪水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他们不但要放弃他们舒适的生活，放弃他们的工作，放弃他们的收入，他们在奔赴前线有一件事情，他们要先募款。虽然他们在那些地方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低很多，可是他们要募很多的款。为什么？他们要为教会，为他们的施工募款。我们在这里的施工是弟兄姐妹的奉献，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基督，教会施工钱从哪来？宣教施工钱从哪来？ 要从我们这些大户房来。所以请大家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二章，也是我们将来会给大家讲到，安提阿教会不但差派，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在财务上大大支持宣教士的，他们甚至把钱送到已经在越来越没有那种带领作用的耶路撒冷教会，因为那里遇到了困难。他们想到他们的使命，他们不但往前边差士兵，他们自己在后边成为后盾。我讲的突破物质的舒适圈，不仅仅是金钱，我再次讲，也不仅仅是不让各位做过舒舒服服的生活，我需要的是按照圣经讲，我们除了在常规的教会的奉献，比如说你有十一奉献以外，你能不能额外的有奉献，每当差传部向大家呼召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的宣教士，有一个机构遇到了紧急的困难，你能不能额外奉献？你不要说啊，我奉献然后我把我的总奉献减低，那不算。我讲的是额外奉献，我讲的是如果教会要去做一些短宣的事情，好像少了一份 OK， 那么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时间、金钱、体力、精力，甚至你现在的事工放下来？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牧长团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决定，他们说从2019年开始，王友平，你不能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种只有你可以做的宣教，比如说去到其他地方去给人家神学院讲课。他说以后你每年要想有第二次、第三次宣教，你必须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走。我现在问大家，如果教会组织短宣队，你愿意去吗？你愿意花你的钱，用你的时间，参加那不大舒服的旅行吗？或者讲，如果我们教会组织访宣，用一种旅游的形式，其中加一两天是去做对宣教的了解，你愿意不愿意每两三年期间有一年放弃你们家自己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的旅游，去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花钱受委屈，大家一起去旅游呢？你愿意不愿意？请问我们在座的各位50后、60后、70后的人，我们愿意不愿意进入到我们很难理解的80后、90后、00后里边的人呢？请问在这座位的里边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们，你们愿意关心教会里边的这些老基督徒吗？我们教会里边有国语、粤语、英语，你愿意关心那两个堂的事情吗？我们的周围现在有很多讲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各种亚洲语言的人，我们教会愿意出去和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福音吗？今天由于网络的改变，今天由于交通的发达，宣教已经是从各地到各地，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你若不是前线的宣教士，你就是一个后勤的宣教士。前线也许在伊拉克，前线也许就在你家的邻居。各位，我们有没有向你的邻居传福音呢？那是你的前线，你在那里是士兵，你可能去给他传福音被他赶出来，可是那是神的呼召。现在我们到了圣餐的时候了，请服侍圣餐的弟兄到前面来，请服侍圣餐的弟兄到前面来。我要请我们大家一起在领圣餐之前，我们来把今天我们的宣教经文带来今天，以便我们在今天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时代一个挑战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念：你们要
我们继续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我们还是唱祷告的大军。